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13-20。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段伟大的经文里面，你向我们启示你要如何的建造你的教会。求你打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主，我们渴慕按照你所启示的样式，在地上立起你的帐幕。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和经文和信息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们，求你施展那五饼二鱼的神迹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这个礼拜当然最热门的消息还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中国大陆新冠状病毒武汉肺炎发现越来越严重。但是在这个严重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信息，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派飞机把他们国家的子民从那个疫区接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每一个国家他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国家的子民，所以如果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国家都会保护他自己的子民，难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不会受到神的保护吗？不会受到基督徒的保护吗？马太福音中说，天父连我们头发数目都数过了，所以应该我们不会非常害怕到生活都乱了套当然这不是要我们说我们就可以手也不洗，到公共地方在危险区不戴口罩等等的。但是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确据，虽然是我们会感到有点不安，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确信，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过分的害怕，而给仇敌留了地步，让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心，而且活得不像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身份。神的国度其实上在地上的所有的人类的历史所发生的事，透过圣经我们知道都在天父的掌管之下，连那个天上的鸟两只，有一只掉在地上都要经过天父的允许，就告诉我们最细小的事情都在天父的掌管之下。所以这些灾难的发生的最后的目的，圣经有一个最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人悔改认罪归向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因为最后的末世的审判近了。而且这个也是在提醒基督徒，基督徒要在这个世代中警醒的在信心和悔改之这种救恩之中长进。我们需要认识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现在拥有天上地上权柄的那位君王。这种认识不是一个头脑之间的观念， 而是它必须要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其实马太福音一开始从家谱开始就毫无隐藏的告诉马太福音的读者，耶稣是基督，他是大卫君王的后裔君王，他是那位受膏者。所以旧约中所有对弥赛亚的预言都集中在耶稣和他的工作上达到完满的应验，而且弥赛亚跟基督和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呢，我们知道读马太福音，他在一章跟四章，一章到四章中一直重复的出现。但是在当时的时候，当时的人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读马太福音那样的去看，而且耶稣他自己没有用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他没有用基督来称呼他自己，他也没有用神的儿子来称呼他自己，而是他借着自己的教导和所行的神迹使人认识他，他的确有属天的权柄。登山宝训结尾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就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常常出现，耶稣医治了瘫子之后，众人看到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就是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在地上的人，拥有神所赐给他的权柄。这样子的话一直重复在马太福音之中。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把彼得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时候，众人都开始拜他，门徒也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是看到耶稣的权柄和他行的神迹的大能，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前面的经节讲到耶路撒冷来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开始对耶稣提出了挑战的时候，耶稣知道这个后面仇敌的情况开始，抵挡的力量开始增强了，所以他必须要很快的在他上十字架以前，他要兼顾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所以他向他的门徒在这段经文中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是谁？认识耶稣是门徒训练的高峰，当然今天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这个问题。耶稣问门徒的问题也是他今天要问我们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认识他的教会吗？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对当时的门徒讲的，今天的问题也同时在问所有的教会，耶稣是谁？他的教会，他要如何建造他的教会？因此这段经文把它定为中心思想，定为认识基督和他的教会。这一段经文之中讲到两件事，第十三到十七节讲到认识耶稣是基督，十八、十九节讲到认识基督的教会。我们要分两个主日来讲，今天我们只讲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在这边的教导，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后来成为所有的使徒，特别是保罗和彼得，你去读他们的书信，他们的书信都根据耶稣在这边的启示继续的更丰富起来。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讲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也没有他的死和复活还没有发生，所以那些使徒是在后来从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再回头来看基督的教会，什么是基督，基督的教会是如何建造的。所以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一看到说这个十三到十七节中耶稣提出了问题， 他引导他的门徒说他们内心之中对耶稣的认识被他引导出来。当然这个对认识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彼得的回答表现出耶稣的执事和教导透过圣灵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果效。所以耶稣的执事在他的门徒训练中，这个门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高峰，或者说一个大的转变。然后到18-19节，耶稣就把主题转到教会的建造上面。教会这个字是首次出现在新约的圣经之中。13-17节之中呢，耶稣向他的门徒提出了两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回答说：他们说有人说你是谁谁谁谁谁。然后耶稣就进一步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那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彼得就回答了问题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认识耶稣是基督就在这个之间产生了。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跟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就分成这三段来看这个经文。首先我们看到13节说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那我们知道凯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加利利海，就耶稣原来执事的北面，差不多有25英里的地方，那边全部是外邦人居住的，而且它是处在这个黑门山的山脚下，而且约旦河的这个四大发源的源头之一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它土壤很肥沃，物产丰富，很多人居住在那个地方。因此那个地方你知道那边有那个岩石的山，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地形雕刻了很多巨大的这些神像，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庙，那个神像雕在山上，然后再盖出个庙来，那个神像非常巨大，可能6-7层楼高等等。其中有一个最巨大的洞穴，那个有水会不断的从那个洞穴中流出来，称为阴间的门，阴间之门。然后又有这些石块等等的，所以这些的情景，等于耶稣也等于是就地取材，就讲到了教会的建造。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那个时候带着12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人将来要背叛他，走在这个巨大的神庙之间，耶稣心里面非常清楚，他的工作是要建造这些门徒。把这些门徒，他说这些门徒要被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灵宫。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2章 就看到这个活石跟灵宫之间的关系，耶稣知道他要把他们建造成灵宫，所以这些门徒就是神所居住的圣殿。这种强烈的对比，活的神的圣殿跟偶像的圣殿环绕在他们之间，耶稣就在这种环境下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马可福音说人说我是谁，但是马太福音这边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常常用人子这个字来称呼他自己。到底人子是什么？马太福音好多处都用人子。其实你到罗马书，你就可以看到，罗马书8章3节是指这个耶稣他成为罪身的形状，最后做了赎罪祭，因为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他自己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所以神的儿子跟罪身形状，神子跟儿子是 人只是同时在保罗的那个地方变成耶稣的救赎的工作，使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是他救赎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称为他是人子，就表示他披上了人形在地上。一般人看耶稣就是普通的人，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用这个字来称呼他自己，他是建造了一个平台，好让彼得引出这些门徒对他的认识的宣告，从人子到神的儿子。加尔文说，耶稣的设计是要确定门徒具有真的信心，不要受到其他的说法飘来飘去。其实你看耶稣教导门徒关于这个我们叫做 Doctrine of Christ， 基督的教义，他用的方法跟我们神学校神学院所学的方法是很像。每一个神学的议题你要去研究它或者讨论它的时候，都要分析各种不同的说法和解释，然后你再正确的分析这个经文，提出一个合于圣经的教义。所以耶稣也同样做的事。所以耶稣说，人说人子是谁，你告诉我外面这些人有哪些人对我的认识是如何的，关于基督的认识有哪几种不同的说法。十四节门徒说，他们说，他们就是门徒，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那一位的先知。你看到这边有个排行榜，从最高的施洗约翰，最后就是最后到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排行榜的第一名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十四章二节说，希律王听到耶稣的名声，就说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希律王是与神为敌的，他对耶稣的错误的解释，居然形成当时许多人对耶稣的认识的一种普遍的看法。这里是原则是讲到这个非常标准的异端。今天我们去看摩门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也好，他们都对耶稣的认识都产生了一种扭曲的认识，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跟随他。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有权势人讲的话就是可能对的，所以他们都跟随这种说法。接下来他说有人是以利亚，当然我们知道以利亚是旧约的先知，但是他不是耶稣，因为在后面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七章说，耶稣自己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所以耶稣解释那个以利亚是施洗约翰，不是他。所以虽然人有的时候对经文对读圣经，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也会产生不准确的理解，但是基督总是会引导他的百姓，引导他的教会，慢慢慢慢很准确的认识他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又说耶利米，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旧约的先知耶利米跟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对神的百姓和圣殿发出审判信息的，他们两个人都受到苦难，受到百姓的抵挡。名单的最后一项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很可能很多的以色列的人都承认他是先知，但是他们不认为他是那个受膏者基督。所以这个说耶稣是一个先知，这是对耶稣最低程度的认识。我们不能说他完全的错误，耶稣的确是有先知的职分， 但是他还有君王，还有祭司的职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人对耶稣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认识；第二，大部分人对耶稣的认识会受到这些有权势人的影响，错误的认识的影响，削弱了他们本身的对这个事情的真相的理解，对真理的理解。第三，这种众说纷纭的情形常常会影响神的百姓。保罗在以弗所书中，随异教的风飘来飘去，这就是教会跟基督徒很幼小的时候的一个现象。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教会责任就是要教导百姓如何去分辨 在这些众说纷纭之中哪些是错误的信息，圣经中到底是如何讲。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耶稣就在15节到17节，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耶稣把门徒的思路从那些不正确的教导之中拉出来，问他们，他们里面到底认识耶稣是谁。所以耶稣在做一件工作，跟保罗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在认识他的知识上同归于一，让这些人都在认识耶稣的基督上同归于一。那以弗所书保罗继续讲，要成全教会的责任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耶稣、保罗都在做同样的事。耶稣一开始就设立了教会的工作是什么，使徒保罗也清楚地说明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因此今天的教会就是要让这个所有的人都正确的去认识基督和他的工作。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原文应该是你是Son of Living God，就是活的神的儿子。彼得的回答虽然很简短，但是它包括了我们的救恩的所有的一切。认识基督，认识他是君王，就包括了认识基督的国度。虽然当时彼得可能对耶稣是基督这句话他可能没有完完全全的掌握，因为这必须要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透过圣灵，然后向这些借着这些门徒继续的向教会启示出来，而记录成为新约。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是基督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启示到后面的发展。但是基本上新约的圣经讲到耶稣是基督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耶稣本身作为他是基督，作为君王，他在地上有一个工作。他在第一个，他在地上的工作是要带下来神国度丰富完全的解释。他本身在地上的工作要带下来神国度最丰富的和完全的解释，所以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他做了这件事情，重新的解释了律法的经义以及如何的要成就在地上。另外他在地上的工作包括他在地上他要完完全全的满足神律法的要求，并且在十字架上击败掌死权的撒旦魔鬼，这是耶稣本身在地上的工作。第二，耶稣透过圣灵在属于他的百姓的人身上工作，这是两方面。耶稣作为君王，因为他的百姓是他的统治的范围，统治的百姓，所以他作为君王，他要把透过圣灵把这个救恩施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成为神的百姓， 我们就在恩典之中。虽然也许当时我们不会也许不会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慢慢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越来阅读圣经，越来被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在圣灵的运作下，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实际的越来越认识基督，不但在圣经的真理中认识基督，而且在我们实际的真理中认识基督。所以耶稣的工作有两方面，一个他自己在地上的工作，第二作为基督他要把他的工作施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彼得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说耶稣是活神的儿子。可能彼得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完全认识到耶稣如何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确认到耶稣的神性，因为看到他所施行的神迹和话语的权柄，他们知道他是从神所差派来的。所以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跟那个腓立比的那个神像做一个对比，他不是一个死的偶像，他是活的，他是与我们同在，基督是可以经历的，他是可以活在我们生活中，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回应我们的祷告。基督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我们在圣经中越来越认识他，同时在生活经历中越来越认识他，让这样子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认识他的确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就回答彼得说，西门巴约纳，巴约纳就是 John 约翰的意思，就是说约他的父亲的名字，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的，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有福的，我们知道这个字都是圣约的祝福的用语啊。这个指示这个字，希腊原文就是启示，就是启示录的那个启示。原来你不知道的是掩盖住，现在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这是神给彼得的启示，这是什么意思？认识基督的知识无法从人的地方、人的智慧去获得，这是一种崭新的知识，这是出于神的超自然的启示，它注入到一个人的理解力之中，让这个理解力、这个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开始成长。这叫做真正我们理解救恩，这救恩是这样，并不是像一般的宗教，它就是在行为道德上的行为，而是这种新的知识，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透过圣灵注入在选民的心里面，并且慢慢增长的时候，他的生命长大成熟之后，他自然产生的一个果效，他可以对付他心里面的罪，他可以谦卑，他可以向主，这个是叫做成圣的过程。加尔文说，人的心思缺乏一种睿智的一种，缺乏一种聪明智慧去领悟那些藏在基督里面属天的奥秘，人在这方面的感官能力都丧失了。他讲的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除非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他在基督里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能力去获得他，让我们谦卑的在内心中接受众光之父来教导我们，唯有他的圣灵才能光照我们的黑暗，让那些已经信的人承认自己本性的瞎眼，学习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加尔文说，要我们很谦卑地认识到我们的本性上是瞎眼的，我们今天所能认识到耶稣的不管是浅还是深的程度， 都是圣灵的工作。因此你认识深的你也不要骄傲，认识浅的你也不要气馁，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教会唯一的工作就是要使神的百姓认识基督，没有第二样工作。如果我们不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很可能就是在进到律法的辖制的底下。唯有认识，真认识到基督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能力，靠着圣灵在恩典之中。所以保罗在加拉太四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明他做使徒作为建造教会者的一个责任。第四章十九节，他看到加拉太教会都离开了福音，保罗说，我小子啊，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称呼，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所以教会的建造是内在的，是对基督的认识上的一种建造。教会的核心的事工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的途径就是我们那本圣经。神所有的特殊的启示已经成文的被记录在圣经的里面，这是教会在历史中的使命。第一个，你可以看到教会在历史中第一个要分辨不纯正的教导，好像耶稣教导他门徒一样，人说人子是谁，要分辨不纯正的教导。第二，要把圣经中关于基督和工作基督的工作的真理讲解清楚。在旧约的时候耶稣怎么工作，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怎么工作，有哪些事情是相同的，有哪些事情是不同的，有哪些事情是连续的，有哪些事情是不连续的。这是一场征战，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不纯正的教导，你一传讲这个信息你会碰到很多的抵挡，因为很多不纯正信息已经吃到脑海里面去，跟人的骄傲这些东西久在一起。除非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才会有一个谦卑的心，慢慢的把我们以前的不对的教导放弃到，认识到不纯正的教导，然后越来越认识基督的和基督的工作。教会就是要建造在这块磐石上。教会如何建造这个磐石上，我们等下一次再来一起思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天父透过超自然的启示把耶稣就是基督的真理赐给了彼得和当时的门徒。主，我们也同样的匍匐在你的面前，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真理，对他的认识，对他工作的认识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你，被你建造。也求你也这样子借着这样的认识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与你一同同工，不但被你建造，也与你同工建造你的教会。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